个你知道吧，当我们在聊所谓的安全感的时候，脑子里总会浮现出一些特别具体的画面。
比如银行卡里那一长串稳健的数字。
对，或者是那种极其发达的基础设施。就像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防洪大坝，你看着那个庞然大物，听着水流撞击的声音，心里就会觉得这非常可靠，它绝对不可能坍塌。
没错，因为这种确定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被衡量和预测的。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喜欢模式，喜欢规律。
确实是这样，
当我们在现实中找到这种能依靠的实体时，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把生存的重担全部挂在上面，就是觉得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我们就绝对安全了。
但是吧，如果我们稍微跳出一下现代社会的这个舒适区，去审视一下古代的地缘政治，或者说去触碰一下人类历史运转的底层逻辑，你就会发现，那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坝，其实从地基开始就布满了裂缝，
非常脆弱。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一份特别的历史与思想的深渊，它是 John Oswald 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第19-21章的教学记录。
这是一份极具穿透力的素材。
对，我们想要借此弄清楚一个直击人类软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本能的去信任世俗的权力、自然界的财富，还有人类自己的精明算计，但这究竟为什么总是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
其实在今天这个看似一切都被数据和算法掌控，但实际上又极度脆弱的时代，理解几千年前人们赖以生存的安全支柱为何倒塌，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更是一场关于认知盲区的警告。
没错，那我们就不绕弯子了，直接回到当时那个令人窒息的历史现场。当时的背景非常残酷，北方的亚述帝国就像一台冷酷无情的古代战争机器，正在疯狂地吞噬周围的小国，
势不可挡。
对，身处夹缝中的犹大国简直是被逼到了绝境，生存几率微乎其微。在那种极度恐慌的节骨眼上，犹大国的领导层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埃及。
他们想抱大腿。
对，他们觉得跟埃及结盟，抱紧这条粗壮的大腿，绝对是唯一的出路。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从现代人的视角看，当时的埃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能让人产生那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
我们可以把当时的埃及理解为一个超级富豪级别的老钱帝国。
老钱这个词很精准。
对，它能提供一种全方位的安全感错觉，这首先体现在它的精神威慑力上，那是一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宗教体系。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埃及是绝对的偶像崇拜中心。他们不仅有拉神、赫鲁斯这种统治天际的大神，他们甚至为尼罗河里的一块石头、一只甲壳虫都创造了神明。
哇，连石头都有神？
对，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记录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是在近代，可能只有拥有数万个神明体系的印度教，能在复杂程度上与古埃及相提并论。
这就好像给生活的每一个死角都买了一份超自然保险。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埃及当时已经是绝对的文明活化石了吧？我记得甚至在早得多的亚伯拉罕时代，当他去埃及的时候，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文明了。
确实如此。你想想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亚伯拉罕作为游牧民族去到埃及的时候，那里标志性的金字塔就已经矗立了大约800年了。
我的天，800年！
亚伯拉罕看着金字塔，感觉就像我们今天去参观中世纪大教堂一样震撼。所以当几百年后的犹大人面对亚述的死亡威胁时，他们看着埃及，心里想的一定是，一个拥有如此古老、如此繁复神明体系的国家，怎么可能被击败？
他们觉得神明一定无比强大。
对，
但文本记录的现实却非常骨感。面对亚述那种毫无奖励的金石碾压，埃及那些看似全能的偶像根本毫无作为。文本里描述，当危机真正降临时，这些神明只会颤抖。
颤抖，对。
然后埃及人的内心像水一样融化，最后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的恐慌，只能绝望地去求助于街头的术士和通灵者。 所谓终极的超自然保险真的是一碰就碎了。
是的。
不过就算神明不靠谱，打仗终究拼的是后勤和财力嘛。埃及在现实世界的底气又是什么呢？
这把我们引向了埃及的第二根支柱，也是最实质性的支柱，物质与自然的绝对丰饶。具体来说，就是尼罗河。
尼罗河。
对，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地理独特性。尼罗河在入海前的最后400英里完全没有任何支流汇入，在那一片广袤的沙漠地带，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就意味着它的水源完全来自遥远的南方高地。
没错，正因为如此，它的泛滥周期是极其极其精准的。
能精准到什么程度？
精准到它几乎每年都会在同一个特定的星期开始泛滥，带来肥沃的黑色泥土，然后在同一个星期准时退去。
哇，连星期都能对上。
对，这种极其稳定的水文规律让埃及成为了古代世界最可靠的超级粮仓。你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人的一只脚踩在极度干旱的荒芜沙漠里，另一只脚却踩在绿油油的水分充足的麦田。
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是的，他的粮食多到什么地步呢？几百年后，使徒保罗去罗马，乘坐的就是埃及的巨型运粮船。甚至古罗马的马克安东尼之所以那么迷恋克罗巴特拉，很大程度上也是垂涎埃及这取之不尽的粮食资源，那是罗马帝国的生命线。
难怪有大人会觉得只要抱住埃及，至少绝对不会饿死。这种自然的规律就像一个永远不会宕机，永远在疯狂吐钞的古代算法。
确实像一个算法。
但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奥斯瓦尔特博士在分析以赛亚书时指出，文本直接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预言，尼罗河将会干涸，芦苇会枯萎，渔民会陷入绝望，
全面崩溃。
对，连那些靠着尼罗河周边生长的亚麻来织布的庞大产业工人也都会面临破产。这读起来真的是太有现代纪实谈了。
确实，人类总是有一种错觉，认为自然规律和我们引为傲的基础设施会永远按照既定的剧本运行下去。
完全就像肯伯尔斯内部关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的纪录片里展现的，当时的美国人过度开垦大平原，盲目相信雨水会跟在犁头后面下。
他们觉得土地的丰饶是没有限制的。
结果迎来了灾难性的生态崩溃。或者素材里还提到了一个极其典型的现代案例，30年前就被预测到，但因为成本问题未加防备，最终淹没纽约地铁的超级风暴。
这个例子太惨痛了。
政治家们选择视而不见，心怀侥幸的就觉得自然规律总会眷顾我们。如果自然靠不住，那人类呢？
你提到的政治家恰好就切中了埃及的第三个支柱，也就是人类的智慧与领导力。埃及不仅有钱有粮，他们还自认为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政治头脑。
政治头脑？
对，早在亚伯拉罕时期甚至更早，埃及就拥有了极其发达的箴言文学。这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心灵鸡汤，而是教导年轻精英如何在极其复杂的宫廷权力斗争中生存的职场与政治指南。
比如呢？
比如在法老的餐桌上不要随便坐在特定人物的旁边，怎么通过眼神察言观色。这道政治智慧太成功了，以至于后来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建立庞大宫廷时，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了埃及的这套系统。
等等，如果埃及拥有最古老的信仰，永远丰收的土地，还有世界上最精明、最懂权力游戏规则的政治谋士，那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简直就是个完美的、不可战胜的国家呀。
表面上看绝对是。
那么，这种异教思维或者说世俗思维，到底缺失了什么核心的东西，以至于预言他们必然走向彻底的失败？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他们其实是缺失了对终极目的的认知。无论是古代的异教思维，还是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中被极端化解读的达尔文生存法则，他们在本质上共享了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这个世界是一个由盲目力量驱动的循环， 对当时的异教徒来说，万事万物都在日与夜、生与死、泛滥与干涸的循环中不断重复，
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圈。
对，一切的最高法则就是适者生存，任何超然于这个循环之外的神圣计划。你想，如果宇宙只是个盲目的竞技场，那么当遇到像亚述帝国这样更大更残暴的不可抗力时，你所有的政治智慧和财富积累当然会瞬间失效。
因为丛林法则里总有更凶猛的野兽。
没错，但以赛亚书这段文本传达的是万事万物的发展背后有一个设定好的计划，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不仅是谁拳头大谁赢，这也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政治领袖定下了一个基调。
我们该怎么看待？
就是我们可以尊重领袖的智慧，但绝不依赖和盲从。如果你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可以拯救你的救世主去依赖，那你其实已经注定了要面对幻灭。
既然世俗的力量没有终极目的，只是在盲目的循环里打转，那上帝的目的又是什么？我注意到素材里特别强调了文本中反复出现了至少五次的短语，
到那日。
对，就是到那日，这就彻底打破了你刚才提到的那种循环时间观吧。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这正是圣经文本有别于周边所有异教文明的地方，它展现了一种线性时间观。
线性时间观，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在异教认为时间是循环的观念里，十二月结束了，又是一个新的一月，冬天过去是春天，历史就像一个不断奔跑但永远在原地的仓鼠轮。
但线性时间观告诉我们，明天不仅仅是今天的重复。
明天的意义在于它是建立在昨天之上的，它可能是一种进步，也可能是衰退，但它最终通向一个不同的未来。到那日就是指那个打破常规循环，上帝的终极计划显露的决定性时刻。
稍微等一下啊，一听到预言未来或者特定时刻，我们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那种拿着破旧日历神神道道的圈出世界末日时间表的人。这种预言和算命到底有什么区别？
呵呵，这恰恰是几千年来人们对预测性预言最大的误解。预言的目的绝对不是时间表。奥斯瓦尔特博士在素材里举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杰克范伊佩。
他是谁？
这位电视布道家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预测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结果呢，几十年来他不断地被打脸。
70年一直在猜啊？
对，但每次预测失败，他总能找到一套说辞重新解释一番，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圈向一个日期。不仅是现代人，古代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他们因为沉迷于死板的教条，推算弥赛亚到来的具体时间，结果当耶稣真正出现时，反而成了拒绝者。
所以预言根本不是用来算命的，那预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预言真正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让我们带着上帝掌控未来的信心去生活，不再惊恐；第二，当预言应验时，坚定我们的信仰。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上帝掌控一切计划，那当那些极其糟糕的坏事发生时，难道我们要说上帝是个冷酷的棋手，故意让不幸发生来完成他的布局吗？
这是非常尖锐的挑战，也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挣扎。关于这个问题，素材里分享了罗恩·史密斯的一个真实故事。
愿闻其详。
史密斯要去肯尼亚参加一个大型会议，结果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转机时，因为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被拒绝登机。这原本只是个小失误，但接下来就是一场噩梦。
怎么了？
他在机场被迫排了10几个小时的队，尝试改签和处理行李，因为太焦急，在各个柜台间奔跑，甚至被安保人员当成恐怖分子，贴在墙上进行了极度屈辱的肢体搜查。
我的天，这太屈辱了！如果是我，我绝对在机场直接崩溃了。怎么可能还有心思去想什么上帝的宏大计划？遇到这种事儿，大家通常会怎么看？
专家分析了三种看待不幸的视角。第一种，这只是个倒霉的意外，宇宙是盲目的。第二种，上帝故意降下苦难来惩罚我或者琢磨我。
这两个听起来都让人非常绝望。
没错，所以我的观点也是文门引导的第三种视角是，这可能不是上帝直接造成的，但上帝绝不感到意外。如果我们愿意，他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能从任何糟糕的遭遇中带出美好的旨意，
哪怕是这么屈辱的事情。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埃及遭到残酷审判的预言最后，文本展示了一个让人完全意外的画面。未来的某一天，埃及人竟然会在自己的边境筑起一座祭坛，真心敬拜上帝。
灾难最终转化为了救赎。
灾难转化为救赎，这确实让人震撼。但是，为了让犹大人彻底打消投靠埃及的念头，上帝让先知以赛亚付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个人代价。
是的，第20章。
文本记载，以赛亚光着身子，可能仅仅穿上像比基尼一样极简的缠腰布，赤着脚，在公共场所走了整整3年，连臀部都裸露着。这又像是现代极其极端的行为艺术抗议。
绝对是极度的羞辱。
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而且为什么是以赛亚？换作我，第一天就会因为太丢脸而彻底放弃了。
这是一个直观的视觉教具。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腓力士5城之1的亚士图国王发起叛乱，被亚述镇压后逃往埃及寻求政治庇护。结果埃及一施加军事压力，埃及立马就把这个国王出卖了。
所以上帝是想让犹大人看看赤身裸体的以赛亚，生动预言亚述将来会如何把埃及人扒光衣服掳走。
完全正确。至于为什么是以赛亚，因为他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而且他愿意顺服。
顺服到连自尊都不要了。
这展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当你随时准备为上帝所用时，不要指望你的自尊心会被呵护，因为传递真相远比维持个人面子重要。以赛亚盲从的不是命令，而是完全信任上帝。放弃自尊去传递真相，这确实需要极大的信念。随着对埃及的幻象破灭，我们的视线转向了另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力量——巴比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帝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感流露。
巴比伦的段落非常特别。
我注意到文本里称巴比伦为海旁旷野，这就很奇怪了。怎么既是海又是旷野？
这是一个矛盾修辞，也是极大的讽刺。虽然巴比伦通过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掌握了巨额的海上财富，表面上是财富海洋，但一旦拨开表象，这些财富在灵性和道德上不过是一片荒芜的旷野。
繁华背后的荒凉。
对，当米底亚和以兰围攻巴比伦时，国王在沙漠溃败，二把手波沙撒却还在用从犹大圣殿掠夺来的金器狂饮作乐，直到墙上出现神秘的手指写字。当晚他们丧命，巴比伦终结。
就在他遭到报应时，我捕捉到一个细节。素材里说，面对巴比伦的倒塌，感到腰间充满极大的痛苦，像产妇阵痛。这就很矛盾了，巴比伦是个压迫者，遭到毁灭时，上帝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和心碎？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总以为爱和惩罚是互斥的，要么爱他就不惩罚，要么惩罚就是恨。但事实是，就像惩罚犯大错的孩子会让父母心碎一样。
嗯，父母心里也是痛的。
没错，上帝虽然允许后果发生，但他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在执行，这彻底打破了人们对那种愤怒神明的刻板印象。
上帝的公义带着悲悯，这太颠覆了。那最后我们将视角拉回到那些处在夹缝中的普通人身上。在巴比伦倒塌，难民骑着驴和骆驼疯狂逃往以东的时候，这对于未来那些身处异乡的流亡者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看一个画面，守望者日夜站在瞭望塔上，看着骆驼和驴背上的难民宣告巴比伦倾覆了。这时候，文本将未来的流亡者称为我被打过场，剥过的谷物。
打场，我查了一下，就是牛在谷堆上踩踏，然后用簸箕把谷物抛向空中，让风吹走谷壳。这听起来非常暴力。
这种撕裂的痛苦是真实的，但请注意，打场和剥谷的目的绝对不是毁灭，而是提纯。这就成了一个时空嚼男般的预言。
时空嚼男？
想象在150年后的巴比伦，一个流亡者手里紧紧握着写有以赛亚预言的残卷，面对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巴比伦，这个预言成了他们不被异教同化、决绝出卖信仰的支撑。
因为他们知道巴比伦最终会倒塌。
对。正因为如此，当波斯王居鲁士最终允许他们回家，并资助重建圣殿时，才有一批真正在信仰上准备好回家的人。我特别喜欢素材里引用的一首根据第十九章改编的降临期赞美诗。
叫什么名字？
守望者告诉我们夜的情况，它象征着在无尽的黑夜中寻找光中之光与和平之君的到来。
哇，这真的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我们看到了信任财富、自然规律和人类政治智慧的虚妄，重新理解了预言不是算命的时间表，而是信心的锚点。
是的，
我们见证了以赛亚为了传递真相放弃尊严的顺服，并瞥见了上帝在下下审判时那颗如同产妇般痛苦破碎的心。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中，你的埃及是什么？
这是一个必须问自己的问题。
是一份看似坚不可摧的工作，是一套让你感到安全的投资，还是某种你深信不疑的现代科技与智慧？当这一切像干涸的尼罗河一样失效时，你是否还有更高的依靠？
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一个挑衅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所说的时间真的是线性的，明天的意义在于建立在今天之上，而非简单的日复一日的循环。那么你明天早上起床后要做的那些枯燥、重复、看似毫无意义的日常琐事，到底只是为了在生层循环中挣扎，还是他们实际上正拼凑成一个你目前还看不见的更为宏大的神圣目标？就是留给你自己去探索的谜题。
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感谢你的收听，期待在下一次深度解析中继续共同探索。再见。